读一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今天呢，孟远跟我又在我们的亲情书房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收听我们的柔和谦卑。
这段时间以来啊，就是每一次在听这个作者呀，他在跟我们啊来分享这一生啊，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三一真神他的心的时候啊，柔和谦卑这四个字一直的萦绕在我们的心里头。他非常扎实的这个圣经根基啊，让我们特别受益的就是他回归到圣经原文这个字词的本身。那就让我们看到啊，圣经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是神他满满心意的体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大家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柔和谦卑的这个主题，叫做耶和华耶和华。
柔和谦卑第十六章，耶和华耶和华。这一章的主题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6到第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要从旧约当中选一段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出埃及记的第34章。在这里，神向摩西启示自己，让摩西藏身在磐石穴中，以避开神的荣耀。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6至7节当中这样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除了道成肉身，这或许是整本圣经当中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高潮。在摩西之后的众先知们一次又一次地引用这两句出埃及记的经文来证明神的所事。出埃及记的34章这段经文，它并不是一段一带而过的描述，这段经文将我们带入了神之所事的核心所在。那么关于神，以色列人的信条是什么呢？当你听到神的荣耀这个词，你会联想到什么呢？是浩瀚无际的宇宙，还是云中传来雷鸣般的可怕的声音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当中，摩西求告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么神是怎样回应摩西的呢？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指他的伟大吗？他的荣耀跟他的恩慈有什么关系呢？经文当中神继续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接下来神告诉摩西，他要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因为他的荣耀要经过。耶和华神确实经过了，而且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6至7节当中，将他的荣耀定义为他的怜悯与恩典。当我们谈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是在说神的所事，神是什么样子的，他独特的荣光，以及他为什么是神。但是神自己给出我们的荣耀的定义却令我们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直觉当中，我们会以为神声如雷鸣，他喜欢刑罚我们的任意妄为。然而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喜悦怜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良善，就是他的谦卑。在诗篇的138篇5至6节当中，经文说，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让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34章6至7节，有怜悯，有恩典，这是神在宣告自己的名是耶和华，或者说是自有永有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主耶稣只用了2个词来形容自己，就是柔和、谦卑。而神用来形容自己的头2个词是怜悯和恩典。他所说的神最深的喜悦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心是怜悯和恩典，他谦卑俯就我们，而不是用自己的权柄压制我们。在这2节经文当中，不轻易发怒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长鼻子。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头愤怒的公牛，蹄子刨地，喘着粗气，鼻孔喷张，这是所谓的短鼻子。然而不轻易发怒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是长鼻子。我们可以深入地思考一下，神对我们总是一忍再忍，直到我们人多次挑衅他，他才会发怒。而我们人就像是情绪的大坝，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但是神不像我们，他能够恒久忍耐。所以在旧约当中多次提到神的百姓惹他发怒，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惹他去爱或惹他怜悯，而是说惹他发怒。当神被百姓惹怒之后，他的怒气才会发作，但是他又无法抑制自己的怜悯，随时准备施恩于人。在经文当中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句话是一句立约的用语。慈爱这个词呢，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指神对百姓的特殊承诺，神甘愿与他们建立牢不可破的盟约。诚实一词也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神绝不会放弃他们，尽管百姓给了他这样做的种种的理由，神不愿意离弃我们这些只配离弃的人，他也绝不会收回他的爱。因此神不仅与百姓订立慷慨恩慈的盟约，而且应许赐下丰盛的慈爱。经文说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为千万代留存慈爱。正如申命记7章9节当中所说的，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 这句话并不是说神的良善到第1001代就消失了，这是神他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永无绝期，无论你身处何方，神的恩典与怜悯不会离开你。在出埃及记的34章6至7节当中，我们读到神说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那在这两节经文的这个结语，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但却至关重要。我们仔细思考之后，神的这句话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安慰。如果没有他，那么前面所说的一切都会让人认为神只会宽容。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是宇宙当中完全公义的那一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罪恶过犯会代代相传，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但是请让我们来注意神是怎么说的，他的立约之爱存到千代，但是他追讨罪恶直到3-4代。你能看出这其中的不同吗？是的，我们的罪会殃及我们的子孙，但是神的良善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吞灭我们所有的罪。他的恩慈不仅限于3-4代人，而是存到千代。这就是神，这就是他的心。出埃及记第34章6至7节这两节经文当中的这种不对称性，这种对比令人震惊。著名的神学家约翰·欧文，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当神借着他的名郑重地声明自己的本性，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敬畏他的时候，他通过列举一些属性让我们相信他的怜悯与忍耐，一直到最后才提及他的严厉，因为神只会对那些藐视他怜悯的人这样行。在神对摩西的启示当中，神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我们若知道神的名，又看出神喜悦向我们显现，就当照着神在这里所宣称的来认识他。这些表明了主在福音里的荣耀特别闪烁着怜悯的光芒。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以赛亚书54章7至8节当中耶和华如此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们对于神的天然的想象，经过岁月的洗练，逐渐消失了。慢慢的，我们对于神的认识被神自己的宣告所替代，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需要许多的讲道，许多的磨难，我们才能真正相信神的内心深处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人的堕落不仅令我们受到了咒诅，遭到了驱逐，还在我们的头脑中植入了关于神的错误的想法。我们只有经年累月的蒙受福音的光照，才能根除他们。或许在今天，魔鬼撒旦在你的生活当中最大的胜利，并不是使你常常沉溺在你的罪中，而是你的内心当中关于神的那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错误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导致了你对神的冷淡。当然，神对自己启示的最终证明不是在出埃及记里，而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 在出埃及记的第33至34章里面，摩西看见神的面就不能存活，因为他会被烧成灰烬。但是假如有一天人可以看见神的面，并且又不会被烧灭，那会是什么情形呢？使徒约翰在提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经文当中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一起来思考，在出埃及记第34章的启示之前，是耶和华神喂饱百姓的神迹，以及关于安息日的讨论。这其中包括百姓的领袖在山上与神交谈，之后这位领袖摩西从山上下来，神的百姓大大害怕，之后逐渐平静，慢慢地接近他，与他说话。紧接着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表述，百姓所敬拜的神要在他们中间同行。此后神拣选的摩西与神之间再次会面，结果摩西的面皮就发光。这些细节我们可以联系到马可福音6章45至52节主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经文，连起来来思考。现在我们开始渐渐地明白，为什么当门徒在加利利海上辛苦地摇橹时，主耶稣要走过他们去。经文说，耶稣看见门徒摇船非常辛苦，因为船逆着风走。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为什么主耶稣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呢？主耶稣的走过极其具有深意，我们只有将它置于旧约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在出埃及记的33至34章里面，耶和华神曾4次说过他要经过摩西。那这个字与马可福音当中在这里所使用的耶稣从门徒的旁边走过去，这个经过和这个走过去都是同一个词。耶和华从摩西面前经过，显明神最深的荣耀在于他的怜悯和恩典，而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做成了神在旧约当中仅仅以风和声音所做的事。当我们看见出埃及记34章里面耶和华向摩西显明自己最真实的性情的时候，也就明白这影儿终有一天会被实体，也就是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取代。出埃及记34章告诉我们什么是耶和华神至深的心意，而我们在这位加利利的木匠的儿子身上所看到的，他一生都在见证这就是他的心。接着他走向了罗马的十字架，以证明他对我们这怜悯与恩典的心。
下宝座辉煌，离开荣耀天堂，将背在冰冷马槽，甚至没有接生的地方。昔日尊贵君王，离开天父身旁，来到加利利海边，旷野没有真地方，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来，久闭的心门向你敞开，
刚刚呢，我们收听完了今天的这一期柔和谦卑的主题，耶和华，耶和华。实际上每一次啊，当我们在圣经中看见耶和华这个字，在节目当中我们透过声音听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心中就莫名的充满了一种温暖，就好像这个词一喊出来，自己里边的这个跟神之间那个连接啊就更进一步，就好像我们喊阿爸阿爸，就是那种亲切就又加深了一步。
是的，如果当事人他有过这种经历，呼求过或者是哭求过，就是拼命的想要呼喊过，那这个时候听到这个名字，就除了亲切之外，我想眼睛里都应该会有泪花吧。
甚至有的时候啊，当我们啊真的用我们的嘴唇发出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呼唤我们的神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不配啊。我觉得这么一个圣洁的名字，现在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来开口来称颂他，来开口来叫他阿爸父，觉得自己真的不配。但是今天呢，我们听完这个作者在节目当中这个主题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就是神亲自的向摩西启示他是谁。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他的本性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哇，我真的是需要反反复复去读这个经文，刻在我的心板上。因为我就是作者提到的那一类人，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啊，其实被植入了一些关于耶和华神的错误想法。即或我读过整本圣经之后啊，越来越想要渴望这么渴望认识这一位神，但是我得承认，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好像它根植于我的这个脑海深处，心思意念的很深的地方，真的是需要一次又一次被圣灵拔干净。因为我今天在听，我还是隐隐会想，有一个想法，觉得我不敢信啊，这一位神怎么这么好啊。我们经常犯错，惹他发怒啊，不只是在埃及地生活的以色列人呢，我觉得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生活的我们，蒙了主耶稣大恩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惹神发怒吗？我就觉得自己何等不配，真的是就不敢信这一位神怎么这么好啊，他的慈爱千万代啊。
是，所以作者呢，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啊，在说这个主题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不对称性的几节经文啊，真的是你看那个千万人，其实就是千万代嘛啊。那他和这个三四代相比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对比反差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他在解释这个 不轻易发怒啊，他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他说这个词的原文是很形象、很形象的那个长鼻子，对吧？
对，
发怒呢就是那个短鼻子，对吧？
对，
你看这么形象的一个语言文字啊，来向我们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是啊，长鼻子，我在这里每次听好都会心的一笑，然后我非常非常感恩。其实对于我心中有时候。竟然不敢相信这位神这么好的时候啊，总有圣灵会提醒我，总有一个声音会问我：“耶稣真的来过吗？你不相信耶稣真的来过吗？这个小婴孩真的出生过吗？难道他不是真的在马槽当中吗？”我们在收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又快到年底，就有了圣诞节的日子快来的时候了。每一年纪念耶稣出生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这个小小的婴孩降生在马槽当中，他是真实的生过，真实的活过，所以他真的走到我们人群里面，道成肉身。所以这一位神，他是真的蛮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的。
这个作者呀，他来在跟我们分享出埃及记的这几节主题经文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透彻。回到经文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本身，来跟我们解释不轻易发怒、慈爱、诚实等等这样的话语，那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神他亲自的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又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柔和谦卑》。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你走下宝座辉煌，离开荣耀天堂，将被在冰冷马槽，甚至没有接生的地方。昔日尊贵君王，离开天父身旁。来到家里里海边，旷野没有枕头地方。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来，丘比的心门向你敞开，紧握圆结。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